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当我符合法时，警察就变了。作者上海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虽然修得不好，也不擅长写文章，可是我觉得每次写修炼心得体会的过程，是自己在法上提高认识的过程，也是进一步修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这次法会，我想把遭到绑架后自己信师信法，师父和大法如何保护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切磋，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面对警察讲真相。一天，我正在街上讲真相，突然两个便衣从我身后拽住了我的双臂，抢走了我的拎包，强行将我塞进一辆黑色的小车，驶进附近的派出所，把我关进了警察办公室。在派出所里，我第一年想到的是，自99年720后，我就和昔日同修失去了联系，没有同修知道我被绑架，没有人帮我到明慧网上曝光，没有人帮我发正念，怎么办？再一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悉尼法会讲法。所以后来面对警察时，心里没有一丝害怕，没有一丝仇恨，只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相，让他们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从而使他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当天国宝警察等人抄了我的家，抢走了我家的电脑主机、打印机、刻录机、塑封机等私人物品，连清单也不给。第二天下午，国宝的警察把我带到另一个警察办公室，里边有六七个年轻的男女警察，其中有的超过我的家。我刚坐定，脑中突然打入一念，不要配合。我想是师父在提醒我，我拼命回忆师父的讲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师父这段讲法的原话，只能记忆起我理解的大意，任何事情都不要配合警察。同时想到，在这场迫害中，警察也是受害者，也应该得到大法的救度。没等他们开口，我就平静地问，你们都吃过午饭了吗？他们都说吃过了。我说，我还没吃过早饭呢。国宝警察 A 立即说，你已经成仙了，还用得着吃饭吗？我说，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只是做人的标准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的做人标准是真善忍，其他都跟别人一样，我们也是要吃饭睡觉的。警察 A 又说，那你绝食好了。我说，我就是不绝食，我就是要吃得饱饱的给你们讲真相。他说，看来你是个理智的人。他就叫人去给我买午饭。警察 A 翻看着从我包中搜取的资料，有九瓶共产党、神韵晚会光盘、明慧周报、明慧画报、三退与平安，上面有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得福报的例子等等。他们问我这些资料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是从全世界公开的法轮大法明慧网站上下载的，只不过这个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共产党封掉了，但你只要到谷歌网站上搜索到自由门等翻墙软件就可以上去了。我每天都上去，你们都应该上去看看，一定会受益匪浅的。国宝的警察 B 立即说，你们明慧网为什么叫我恶警？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知道他受邪党谎言的毒害很深，心想一定要挽救他，不能让他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做害人害己的事了。我说，我把这些资料都送给你们吧，平时我想送给你们看，还送不进来呢。 你们都仔细的看一看吧。分数不够的，你们可以轮流看，看明白了会有福报的。看完后再带回去给你们的家人看，让他们也明白真相，你们会功德无量的。有好几个警察都说好的。午饭买来了，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一天半没喝水了，在我一再要求下，终于给我倒了一杯水，里面有很多白色的沉淀物。我举起杯子左看右看，闻了又闻，没有异味，但不敢轻易喝。警察 A 说，放心好了，不会给你下毒药的。我说，难说，我得小心点儿。我心里默默念道，请师父加持，如有毒药的话，让毒药失效。面对这些年轻的警察，我一边吃饭一边说，你们个个都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可是你们却在做着毁掉自己前程的事儿，我真的为你们感到难过。他们说，怎么了？我们没做坏事啊。我说，你们是正在做着坏事，还不知道自己在做坏事。我接着说，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讲的是真正的佛法，讲的是宇宙的真理，是宇宙中物质运动的规律，是高层次的科学，谁按照它去做，谁就会受益。我们修炼法轮功，师父教我们如何重德、修心、从善、做好人、做好事、不做坏事。首先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连骂人都不可以，我们怎么会去杀人呢？如果我们杀人的话，那我们的善体现在哪里呢？所以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杀人等等，对法轮功一系列的负面报道，都是共产党栽赃和污蔑法轮功的。法轮功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明慧网上有法轮功的所有资料，都是免费下载的。你们可以到明慧网上看一遍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就什么都明白了。练法轮功属于一种信仰。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利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你们参与迫害法轮功是在执法犯法。希望你们不要再跟着共产党干害人害己的事儿了。警察 B 说，共产党给我钱，我就给共产党干。我说，你错了，共产党不挣一分钱，他自己都是老百姓养活的，他的钱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共产党不过是转了一下手，是老百姓养活了你们。你们的职责应该是除恶扬善，保护好人，让老百姓过上太太平平的日子。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却遭到绑架、判刑、坐牢，甚至被活摘器官。我真心希望你们赶快悬崖勒马，弃恶从善，因为宇宙的理是善恶有报的。一个人做好事会得到好报，做坏事会得到恶报。河南省登封市模范公安局长任长霞，你们都认识吧？他们说，认识。我说，他为什么能成为模范？就是因为他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那天发生车祸时，他坐在高级进口轿车最安全的座位上，却被甩出车外，当场暴死，死状极惨，死后三天都闭不上眼睛。而车内的其他人却毫发未损，安然无恙。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罪业深重，遭到了恶报，而且祸及家人。他死后四年，他的丈夫患癌症也死亡，他十多岁的儿子成了孤儿。任长霞的妹妹从不相信善恶有报，也不得不承认他姐姐遭了恶报。在公安系统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例子太多了，你们可以上明慧网看一看。你们千万不要为了工资奖金而迎合共产党的需要，出卖自己的良知，诽谤佛法，甚至仇视修佛的善良人，残害善良的百姓。其实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不会保护任何人的，连他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大家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职位比你们高得多吧？不也在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了叛徒、内奸、公贼，被投入了大牢？何况你们小小的警察呢？其实警察也是老百姓，只不过分工不同。到共产党不需要你们这么干的时候，谁会保护你们呢？也许你们还不知道，江泽民曾经提出杀一批警察为条件给法轮功平反， 要不是我们师父慈悲，说不定你们已经人头落地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而且江泽民自认一生做了两件蠢事，其一就是发动迫害法轮功，连江泽民自己都后悔了，你们也应该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吧。如果遭恶报了，不能上班了，共产党还会给你们工资奖金吗？其实连看病都要自己承担一部分费用的。我又给他们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告诉他们如何翻墙上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我还说，你们都在高危岗位上工作，如果我的孩子在这样的岗位上工作，我一定会劝他辞职，为了你们的平安，也为了你们家人的平安幸福，建议你们有两条路可以走。你们可以辞职，三退后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如果不想辞职，那就在原来的岗位上利用你们的权利保护法轮功学员，那是功德无量，一定会得到福报的。警察满意我的回答。吃完午饭，警察 A 开始用电脑给我做笔录了，问我这些资料是谁做的，我说是我做的。他不相信，他说，你的电脑技术不会比我好吧？我说，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是开支开会的，你到明慧网上可以看到，连平时拿锄头的80多岁的老人都能拿鼠标上网做资料。他又问，电脑是谁买的？这时我想到师尊的教诲，不能配合他，如果我配合他就是在害他。我就说，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马上说，哦，好好好。接着就问下一个问题，我还是回答，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一连问了几个问题，我都这样回答他，他都说，哦，好好好。突然他说，不行，我做的笔录应该是一问一答的，现在只有问题，回答是空白的，怎么行呢？我说，我不是都回答你了吗？他说，你回答什么了？我说，我回答的是，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你在每个问题下面都写上我这个回答就行了。他立即说，哦，好好好。然后他就真的在每个问题下面打上，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问答进行得很顺利，由于自己修得不扎实，其中有一个问题自己觉得无关紧要，我就如实做了回答。警察 A 马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并说，不是说好了不回答的吗？怎么又回答了呢？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又偏离了法，是师父利用他的嘴在提醒我。我立即说，对不起，我修得不好，以后再不做具体回答了。他立刻满意地说，好好好。笔录结束后，警察 A 叫我签字，我说，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立刻说，哦，好好好。他就真的不要我签字了。接着警察 A 和警察 B 把我带到楼下的一个小房间，我不知道他们要对我干什么，但心里并没有害怕。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台台式电脑，我就开玩笑说，你们把我关在这里，让我上明慧网吧。警察 B 说，这里的电脑不能上外面的网。然后他们让我在办公桌前坐下，警察 A 和警察 B 分别坐在我的左右，他们拿出一些文件放在我的面前。警察 B 说，请你配合两件事。我说，哪两件事？他们说，一个是拍照，一个是按手印。我平静地说，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们立即说，哦，好好好，并马上把我送回了原来关我的办公室。他们关了我36小时，没让我睡觉，我就要求他们放我回去睡觉，结果这一念之差，我被他们骗进了看守所。第二天，国宝的警察来提审我，我则利用这个机会继续讲真相，劝善。他们问我具体问题时，我还是用，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来回答他们。 他们一听到这个回答总是很满意。最后他们要我在笔录上签字，我不签。我说我签了就是在害你们，就证明你们参与了迫害法轮功，那你们的罪业就非常深重。如果我没签字，这份材料就不能生效，到时法轮功平反了，你们就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这就是在保护你们。他们听后就不再让我签字了，而且后来的几次提审都没有要求我签字。不脱衣搜身，不穿囚服。进看守所时，有一个吸毒的女青年和一个传销的年轻女子和我一起被关进了看守所。在狱警办公室里，有两个女警要求我们逐一脱光所有衣服，一丝不挂地被搜身，对脱下的衣裤都要仔细地搜查。我排在第三个，当狱警给他们搜身时，我在一旁看着，他们都非常顺从，不敢有一点点的反抗。最后他们都穿上了看守所的黄马甲，后背标有号码和某某看守所的囚服，被关进了监室。我想他们都是犯罪嫌疑人，可我修炼法轮功不违反任何法律，没做任何坏事，我是好人，不应该这样对我搜身。所以轮到给我搜身时，我对狱警说，我老太婆了，就不用脱衣服了吧。由于我前面的一念在法上，他们竟然说好的。接着一个狱警用手拍摸了一下我衣服口袋的外面，就说好了。由于我的外衣和外裤上都有金属拉链，他们说考虑到别人的安全，我必须换上看守所的衣服，或者把拉链剪掉。我说我不穿囚服，他们说不是囚服，我一看是普通的棉衣裤，我就换上了。最后他们连黄马甲也没给我穿，所以关在看守所期间，我从未穿过黄马甲。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好人，不守监规。接下来狱警在电脑上打我存放在他们那里的物品清单，我就坐在他旁边轻声地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为什么要三退，如何翻墙给自己三退，他也没反对。最后他给我讲了作息时间和看守所的一些规定，其中包括不许练功，不许大声喊叫，必须被监规，到第十天参加考试，每天上午要坐板反省，必须遵守监规。监规就贴在监室的墙上。他还说，如果老老实实地遵守这里的监规，日子还是蛮好过的。如果不遵守监规，那就难说了。最后他问我，听清楚了没有？我说，听清楚了，你讲得非常清楚。可是这些监规对我不合适，因为我没犯错，我修炼法轮大法没犯法。我是好人，不用遵守监规。他又说，不管什么原因到了我们这里就得遵守监规，没有例外的。我说，在迫害法轮功中，警察也是受害者，也应该得到大法的救度。我不遵守监规是在保护你们，不让你们的行为成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既成事实，是慈悲于你们，而不是对你们本人的抵触。参与迫害法轮功罪业是非常深重的，会遭到恶报的，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为了你们的平安，我不能遵守监规，我不被监规，也不参加考试。我可以坐板反省，但是我反省的不是你们所要求的，而是反省我修炼上哪儿不对了，有漏了。他说，你只要坐那儿就可以了，你脑中想什么我们是不管的。我又说，我是一个修炼的人，我要练功。这时他委婉地说，慢慢来吧。因为我对我是好人，那些监规对我不合适，我不被监规，也不参加考试的这一念一直非常坚定，所以后来狱警每天上午到监室来抽背监规，每个人都会被抽到，背不出的人还会被狱警训话，但狱警从来不抽我背监规。 同监室的一个在押人员告诉我，以前有一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太，能够把监规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狱警把她当作典型做宣传。我听了也不动心，我只觉得同修不应该背监规。到了第十天，狱警把我叫到办公室，然后问我，今天是你进来第十天了，要参加监规考试了，你考不考？我说，还考试？我没背监规，我也不考试。他立即叫另一位狱警把我带回了监室。堂堂正正练功。在家时，我每天早上参加3:50的晨练，可监室里没有钟，也不允许戴手表，无法知道时间。头两天我怕影响别人休息，只是在天蒙蒙亮时坐在被窝里练第五套功法，监室的人和狱警都没管我。到了第三天，我被换到另一监室，这个监室的人不许我夜间起来练功，说是会影响他们休息。我一口答应，我说我是修炼的人，我做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到了第四天，当他们在坐板凳反省时，我就站在床前的地上背对着他们，也即背对着走廊练功。走廊不时有狱警走过，不一会儿，一个狱警在走廊上对着我们监室问，他在干什么？监室的其他人就说，他在练功。那狱警就叫我不要练了。我转过身来对他说，为了你的平安，请不要干扰我练功。那狱警就走了。不一会儿又来一个狱警，还是叫我不要练功。我又转身过去说，为了你的平安，请不要干扰我练功。他再没说什么就走了。我突然想到，我应该转过身来面对所有的人，堂堂正正地练功，这样可以让监室的在押人员以及走廊上走过的所有狱警、劳教人员、在押人员等等都能看到我练功。我想国外的同修在游行时还展示功法呢，我何不向他们展示一下呢？我立即转过身来面对所有的人练功，结果再也没人叫我不要练功了。同监室的在押人员被邪党毒害得很深，昨天我跟他们讲真相，他们都不听，说他们只相信共产党的，非常仇视法轮功，说我空虚，活在虚幻中。这时他们看着我练功，纷纷说，法轮功的动作真好看，至少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第五天上午，我站在那儿正准备练功，突然走廊上出现一女检察官，问我，你就是新进来的某某某吗？我说是的。他说，你要练功就练吧。我说谢谢你。他转身往回走了几步，又折回来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说共产党会被天灭掉，可是共产党里面还有许多好人，不该灭掉啊。我说你说的对，所以我们才叫大家三退。他说，哦，我明白了。从此我每天都堂堂正正地练功。一次狱警把我叫到办公室问道，你可不可以不练功？我说不可以，因为这是我的修炼的需要。他问我要练多长时间，我说应该是2小时，可是在这里我没有练功音乐，监视也没有钟，时间控制不准，大约在2小时左右。他问我在家什么时候练，我说每天早上3:50练，可是在这里我怕影响别人休息，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上午练，可我发现每天上午你们都到监室来处理很多事情，我怕影响你们工作，同时你们也影响我练功，为了减少相互干扰，我又改成每天下午练。我是一个修炼的人，做事得先为别人考虑。他说，那你今天就不要练功了，因为领导要来检查，如果被领导发现你在练功，会批评我们的，还要扣我们的奖金。我说，你放心吧，我会告诉他们，你们工作做得很好，你们领导也是我要救度的对象，我会跟他们讲真相的。邪党总是当面搞一套，背后搞一套。那天，由于领导要来检查，本来每天要参加劳动的人，一整天都不用出工了，中午还可以睡1小时的午觉。下午整整齐齐地坐在床板上坐板反省，我则站在地上对着他们练功。 他们正好一起观看我练功。过了一会儿，一个狱警在走廊上对我喊：“不要练功了。”我对他说：“为了你的平安，请不要干扰我练功。”他就走了。又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狱警对我喊：“领导要来检查了，不要练功了。”我说：“我是修炼人，表里如一。”那个狱警马上就走了。在那坐板反省的在押人员立即朝我竖起了大拇指，直到我练功结束，再没人干扰我。我们也要师父保护。在监室里规定中午不能洗漱，可是到晚上劳动的人都回来了，看守所供给每个监室的开水根本不够用，如果洗澡的话，每人只能分到一茶杯开水。而中午监室里只有我和两个陪我的在押人员，因为不能洗漱，多余的开水就只能倒掉。监室的其他人就提醒我说：“你是不遵守监规的，你可以在中午洗澡洗头。”我觉得有道理，这样可以把中午浪费的开水利用起来，我可以把晚上的水省下给其他人用。吃完午饭，我按下与狱警通话的铃，我说：“警官，我好几天没洗澡了，今天中午我要洗澡。”狱警说：“中午不能洗漱。”我又说：“我是不遵守监规的，我尊重你才事先跟你说一下，为了你的平安，请不要管我。”狱警真的再也不说什么了。监室的其他人感到非常吃惊，说：“竟然可以对狱警说不要管我，狱警还真的就不管了，你真的有师父保护，就是不一样。”一天，一位领导模样的狱警特地来到监室问我：“听说你不守监规。”我说：“是的。”他又问：“为什么？”我说：“我是故意不遵守监规的，因为我没犯错，我修炼法轮功是好人，这些监规不适合我。”他说：“不管什么原因进来的，到了我们这里就得遵守这里的规定，再说你也不是我们请进来的。”我说：“我们法轮功修炼的是真善人，我们师父说，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人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转法轮。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直接反对宇宙特性真善人，所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也就直接违背了宇宙特性真善人，也就成了真正的坏人，他们的生命是没有未来的。我们常人中也说好人一生平安，因此为了你们的平安，为了你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不能让你们的行为成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既成事实，所以我不遵守监规，不是抵触你们，更不是与你们对着干，而是为你们着想，是为你们好，是在保护你们，所以我也不叫你们管教，我是好人，你们是不能管教我的，我叫你们警官。这个狱警马上满意地答道：“叫警官也行。”我立即转过身对监室的其他人说：“你们可别跟我学，因为我的情况跟你们不一样，我有师父保护，你们都得好好的遵守监规，否则会吃苦头的。”这个狱警笑眯眯地离开了。监室中立即有人说：“有师父保护就是不一样，狱警说话那么和气，连用词都不一样，还说不是他们请进来的，还用请字，要是对我们肯定说你又不是我们抓进来的，肯定用抓这个字。”然后他大声地说：“有师父保护真好，我们也要师父保护。”你们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看守所的时候，也许他们知道我不会配合，也就不叫我拍照、签字、按手印等，只是狱警拿了表格，一边问我，一边帮我填了两项内容，一项是曾经患过什么疾病，另一项是现在患有什么疾病。我怀疑填这两项内容是不是为了活摘器官呢？我想有师在，有法在，我不怕，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正实大法。我便如实地告诉他，我以前患过冠心病、肺炎、肝肿大两指瓣， 胃下垂、子宫肌瘤、小叶增生、肾下垂、过敏性湿疹、咽鼓膜异常开放等等。现在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没有任何疾病。最后在征得我同意后，给我量了血压，也非常正常，心率也很正常。进看守所的第四天早上，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手推医用小车，在狱警的陪同下来到我监视的铁门前，喊道：某某某，抽血。我走进铁门问道：为什么要抽血？他说：要验血。我又问道：为什么要验血？我修炼法轮功，没有任何疾病，我也不会生病，我也不用看病，为什么还要验血？没有人回答我。沉默了一会儿，我突然想到，这一定是为了活摘器官而验血。我便对他们大声喊道：我知道你们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医生低下了头，狱警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两个人都无语。我说：法轮功是好的，你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杀人等等，都是共产党造假栽赃法轮功的。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没有违法，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我又说：医生，请你不要跟着共产党干坏事，干坏事会遭到恶报的，因为老天的理是善恶有报。为了你的平安，也为了你家人的平安和幸福，请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他们还是站在那儿不动。我又平和地说：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警察开始转身了，医生也转过身要离去，一边推动小车，一边低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你不肯，我还不愿意呢。他走后，我问监视的其他人：你们进来后都验血了吗？竟然没有人回答我。过了一会儿，一位专陪的在押人员支支吾吾地应付了一句：有的人验，有的人不验。到了第五天早上，又有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手推医用小车，在狱警的陪同下来到我监视的铁门前喊抽血。我则走进铁门，平和地对他们说：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们什么也没说，马上就离开了。到了第六天早上，他们还是这样要我抽血。我还是说：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们马上就离开了，一连来了三天，后来再也没有要我验血。是我的回答符合了大法，慈悲的师父和伟大的法轮佛法就保护了我。他落泪了。一天，一位比较年长的狱警站在监视门外喊我过去。我走进铁门，站在监视的里面，他打开监视的门锁，手把住铁门，轻声地对我说：下面有人要见你，但这里有规定，去下面接见外人必须穿上马甲，否则会扣我们的奖金，跟你商量，你临时穿一下，回来就脱掉，好吗？我说：我没有马甲。他说：我可以借给你。我说：我不穿。他立刻拉开嗓门喊道：你到底去还是不去？这时的我心中已经放下了生死，放下了对情的执着，心中只有救人的一念。也许是修好的一面起了主导作用，我竟然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我宁可要你的平安。他立刻推开铁门说：走吧。就这样，他带着我朝楼下的会见室走去。他用钥匙打开一道道铁门，我则用力推开沉重的铁门，走在他的前面。他按规矩走在我的后面。刚下了一层楼，他突然说：两手抱头。我说：我从来不抱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伤害你的。他说：万一呢？我说：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没有敌人的。我们师父说：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所以我把你们都当作自己的亲人的，我不抱头是为了你好，不想让你的行为成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既成事实。如果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就会遭到恶报。 走着走着，忽然我听到后面传来抽泣的声音，我顿时觉得好奇怪，刚才他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便感冒了呢？后来我发现他在默默地流泪。这时我想到师尊的法，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清净要旨，清醒。你是仙人。我从看守所被放出来的那天，国宝的警察 B 带我到看守所大厅办理手续，我们俩面对面坐着，他拿出厚厚一叠文件要我签字，他每拿出一份文件问我签不签，我就说一遍，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就说好好好，就把那份文件收起来不让我签了。突然窗口的一位警察 C 喊我过去，我走到窗口前，他说这里还要签最后一个字。我说我从来不签字，我听从师父教诲，任何事情都不配合警察。他也立即说哦好好好，就不让我签字了。接着他又问我，你身上有伤吗？我说没有，我便回到原来的座位上。随后警察 C 便从里面走出来，竖起大拇指，一边对我说你是仙人，一边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就回到他窗口的座位上去了。其实真正保护弟子的是师父和大法。师父说，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得孤立无助。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弟子深深懂得，没有师父的精心看护，没有伟大的法轮佛法做巨大保障，弟子就无法走到今天。弟子用尽人间语言都无法表达对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感恩。弟子唯有在修炼的路上精进再精进，使自己保持修炼如初，竭尽全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明慧网，谢谢同修。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公婆帮我，我帮众生》，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位80后出生的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浑浑噩噩，毫无目标地生活着，身上沾染了很多恶习。订婚后知道公公婆婆都是修法轮功的，心想结婚后我一定要转变他们，让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功。然而事情的发展真是意外，经过与公婆相处，我越来越发现他们与电视上所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生活乐观向上，处处为别人着想，按照真善忍做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到很幸福。所以结婚6年了，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以致后来自己也走入了修炼。按法的要求，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虽然有不足，可是对于这样神圣的法会，我还是要参加的，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分享我的修炼心得。第一部分，兼修大法不为情动。虽然我是父亲心中最心爱的女儿，可我从小就惧怕性格暴躁的她， 他一发起脾气，不是摔就是砸，以致我婚嫁后还是怕他。我修炼的事情开始一直没敢在他面前提起，后来认识到既然我们有这么大的缘分来在一家，救度他，向他讲清大法真相，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后来我就对父母循序渐进地从侧面讲大法真相，那时他们已知道了公婆修炼大法，逐渐的，他们对大法真相了解接受了一些，可看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心里很害怕。对于我自己修炼的事情，我一直不太敢面对严厉的父亲多讲。去年新年，父母邀我们和公婆一起到娘家过年，腊月29，我和丈夫抱上孩子和公公婆婆一起回到我娘家。看到这情景，村里不少人感叹，从没看两家亲家在一起过年的，看这两家的关系多好啊。听到这些，我父母心里也乐滋滋的。公婆都是老学员，都很精进，心里时刻揣的是救度众生，来我娘家过年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临行前大包小包的装了很多真相资料，准备新年在我娘家村里发放。大年夜，人们都看着电视，沉浸在过大年的气氛中时，婆婆陪父母在家，我和公公就走家串户去发真相资料去了。发着发着，抬头看见了一个个的摄像头，心里一阵紧张。公公坚定地说，没事儿，不用管他。我虽然心里有些不稳，可还是坚持把资料发完了。过了年回来没几天，父亲就捎话让我回去一趟。原来大年晚上发资料时，我被摄像头录像了。父亲得知后，及时找人把录下的那段抹去了。公公正念很足，所以一点都没被录到。丈夫下班后和我一起回家见父亲。快到家门口时，我感觉到好像有一只大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呼吸困难，感觉天旋地转的，到家都站不稳了。丈夫问，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煞白。我发着正念，心里一直请求师父加持，一会儿就感觉到心清气爽。一会儿父亲也回来了，他一进门就说，你练不练啦？再练就当我没你这个闺女。我笑着说，爸，我没有因为你天天喝得烂醉如泥，摔这摔那而不认你这个父亲，你却因为我修炼做好人而不认我这个闺女，你怎么能这样啊？父亲说，闺女啊，给你多少钱你就不练了？10万、20万、30万全给你，你就不练了？他哭着说，我给你跪下，求你别练了。看到父亲这样，自己没动心，我坚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定要闯过亲情这一关。我安慰着父亲，修炼了我会更好的做人，更好的孝敬你们，钱对我一点也不重要，我也不需要。按真善忍做人，这本来是大好事，你为什么非要我放弃？难道你还想让我做从前那个吃喝懒散的浪荡女吗？你喜欢原来的我吗？父亲没办法，又逼丈夫与我离婚。我反问道，你这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好好的家庭为什么要这样给拆散了？父亲无语。我感到整个空间场祥和了很多，我心里知道是父亲太担心我的安危，才变得这样软硬兼施的逼我。他紧拉着我的手，好像怕我一下子没了似的，说，你公婆和你们一起来咱家过年，你们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可你回来为什么要这贴那贴的，到底为什么？我说，我明白法轮功的真相，我要为大法说公道话。中共邪党有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我们大法弟子只能用贴的、寄的、送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中共邪党一贯就是制造谎言欺骗百姓。父亲说，他就是因为知道中共的邪恶，所以才不敢叫我回家。越不让我回家，我越要回去，因为这几天没上班，我就天天往家跑。父亲看见我还是挺高兴的，但脸上却装着生气，说，越不让你回来你还越来劲儿了，回来干什么来了？孝敬父母，我笑着说。父亲心里一定是认同大法的，同修给的小册子他都看，或许哪一天他还会修炼呢。双盘比我这个修炼人盘的还好，不精进的我还只能单盘呢。经过这件事，我才明白信师信法的重要，真的像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颜二，师徒恩。第二部分， 实修真修，众生得救。我在一家火锅店当经理，刚去我就跟老板讲了真相，我说的话他都信，可就是不肯三退，可能是我太心急了吧。我想我要做好我该做的工作，不能给大法抹黑。虽说老板整天叫我经理，可我啥活都干，摘菜、洗菜、刷火锅、打扫卫生，一个女儿家还楼上楼下搬酒搬大桶水。本来老板只给我酒水库的钥匙，看我是真心为店好，干脆就把店里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了我。店里麻汁的配方是花很多钱买的，老板调制的时候是不让任何人看的，可老板说这个房间只有你可以进出，其他任何人都不行。老板是位公务员，这年头公务员还能一边为政府工作一边为自己开火锅店，这样他就不能一直在店里，有事会离开。他说相信我，还说我是他见过的最好也最正常的大法弟子。他有个经常来的朋友，我只知道他当过兵，脸上还有疤，没想到他竟然是610的人。他带老板去黑窝看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所以老板说他看到的大法弟子不正常，在磨难中的大法弟子他怎么会理解呢？后来店里来了不少服务员，老板不让我干别的活，他说当经理的只要干好经理的本职工作就行了，不用干活，有活就指使别人干。新来的服务员有一位特能骂人，谁都骂，连老板他也骂，是人中很奸猾的那种。有一天他骂我骂得很凶，我心里也不服气，知道是面子心，堂堂一个经理被服务员骂来骂去的，含泪而忍都不算忍，这次没过好关，下次一定不动心。心里正委屈着呢，回家又被丈夫骂，这眼泪不听使唤的往下掉。我对丈夫说，因为我修炼了才不与你计较，你爱把德给我随你便。这话一说，他连我的父母都带上了，骂得更凶了。我竟还不悟，委屈的大喊，我修炼的这么难，你就别跟着干扰我了，我堂堂一个经理在店里受服务员的气，回家还得听你唠叨受你的气。他大笑着说，别人修炼难，你修炼最轻松了，法你学的少，功也不练，你难在哪儿了？对呀，这哪是修炼人呢，都在帮我提高呢，我怎么能被常人带动？正像师父说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讲法。以后他们再怎么骂我，我也绝不动心，还笑着送上水，让他喝口水休息一下，骂完了还送上一句谢谢夸奖，他们都会笑着不骂了。最能骂人的服务员一直骂了我20多天。事后不久的一天早上刚上班，他就边跑着进来边喊，经理快救我，你看看我的眼睛。我看到他的上眼皮鼓了一个白色的大包，而且还在变大。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而在念之前要三退保平安，又进一步深入的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为什么要诚心诚意的念。刚讲完真相，他眼上的包就消了，他开心的又蹦又跳，感受到明真相的喜悦了。他像个孩子似的对我又搂又抱，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发誓再也不骂人了，并说以后骂一句让我罚他50块钱。他以前骂过的人为了让我罚他的钱开始骂他了，他没生气也没骂人。一个多星期了，他已经不再骂人了，还说不骂人的感觉真好。后厨的人不仅在店里偷吃东西，还偷装大虾等海鲜回家，有时还要我开仓库门偷麻汁配方，我都善意地给他们讲道理，并拒绝他们的这些要求。我婉转地提醒老板店里存在的问题，老板对我特别信任，我也做到了修炼人该做的。终于有一天，老板在真相壁上签名做了三退，因为他看到大法弟子的真心，相信大法弟子的话。修炼5年多了，知道自己离大法对弟子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有很多要修去的执着心。不管路有多远，我会坚定不移地跟着师父走。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